好，我们今天，有一份新的讲义，第七章，有拿到吗？好，还有一张是补充讲义，就是第五补充第五章和第六章的补充讲义。那因为我们十二月份上到月底的话，有四堂课，十二月有四堂课。那所以如果说今天上第六章，下个礼拜上第七章，那第八第九到第九章，对不对？能够到第九。那一月份元月份呢，就是新的一年的一月份本来有两次，但是我现在还在斟酌，还在考虑，就是一月八号可能会停课了哈，一月八号，一月有两次啊，就是元旦会放假一次啊哈，那一月八号原本有排一次，然后一月十五号也有一次啊，那但是可能我会一月八号会停课一次，就是剩最后一次啦，一月十五号这样啊。那我可能下个礼拜或下下礼拜再决定的话，再跟大家宣布哈。好，那如果说我们一月份剩下一次的话，我再斟酌看看是不是上到第十章，因为我们佛法概论有二十章嘛哈。那上到一半，否则的话呢，就是上到第九章，这学期啊，就是第九章。因为第八章和第七章呢有一点很值得讨论的内容哈，第七第八章，所以如果这里多放一点时间，可能这学期上到第九啊，就下学期是上十一章这样啊。为什么呢？因为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哈，它是有关联的啊。尤其第十章、第十一章在谈缘起法，所以呢，它的关联性很大啊。那如果说我们借着讲的话，可能会比较连贯哈。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到时再预习一下也是可以哈。好，那我先来补充一下那个补充讲义的部分哈，就是今天发的补充讲义。只有一面而已哈。那首先补充讲义就是上一次我跟大家上课的时候说明的哈，补充讲义的第一页哈，最上面，那它是补充原来我们的讲义七十四面哈，注脚名色的地方。那时候我有跟大家提说，南北传对于名法哈 ，nama 这个名法的内容呢，定义有一点不同哈。那时候我是用口讲的，那我就是担心有一些同学没办法记下来，所以我再把它列一次哈。那最上面那一段经文呢，《杂含二九八经》，就是对于名色的名呢，杂含说是受想行识，有没有啊？然后接下来相应部呢，相应部。那他就定义名色的名呢为受想思处作意，有没有？好，我有画底线。那这个就是要给大家参考，因为南北传对于这个名法有一点不同。那导师在杂含经论汇编就是第三段文我画线的地方，导师有这样子的评论就是对于名色的名啊 Nama 就是精神作用呢，相应部解说为受想思处作意啊，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五变形啊，是论意啊，就是论它是归类的时候呢，类集而成啊。那杂含则认为是受想行识啊，有这样子的差异。那当然我们看第一行了哈，导师杂含经论汇编的第一行。老师说部派的根本意义啊，就是大家坚持自己的看法的意义呢， 其实都已经载入了自部的圣典啊。那当然不是原始佛教所固有的。那导师言下之意是说，导师比较赞同杂含的那个定义啊。他认为相应部哦，把民法分得那么细哈，应该是论义的那个说法来的哈。那原始的话，应该如杂含受想行识而已。那我们看刮胡二，导师对另外一个定义呢也有看法哈。比如说对于无明，那相应部呢解释为无明呢就是不知苦集灭道是圣地，极为简要哈。但是杂含经呢却说不知前际，不知后际，不知前后际等等，好，分类很多。那十足呢是论十的分别广说，所以导师在这个无明的定义，导师又比较赞同相应部的看法，有没有？所以在导师他研究阿含的著作里面哦，可以看到导师其实他比较不会偏啊，认为说哎巴利文一定是比较纯的，导师不会这样看啊，导师都会两者比较过后呢，他会觉得哎。比较单纯比较简要的或许是比较早期哈。那谈无明的定义呢，待会我们第六章的讲义呢会看到那个不知前际不知后际等等为无明的内容，待会我们会看到。大家假如要注明的话可以注在它的旁边哈，就是我们讲义的85跟86页呢，待会会看到无明的定义哈。那再来的话，我们回到原来的讲义哈，补充讲义继续要看哈。我们先回到原来的讲义第六章84页哈。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稍微有谈过哈，第六章有情流转的生死根本哈，第一节生死根本的抉择哈。那首先导师跟我们介绍的是无明与爱哈。那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说明。导师在这里呢画底线的地方有提到无明跟爱其实它是没有先后或者没有轻重之分啊，两者都可以都是有情生死流转的重要的因素啊。那所以一般也经典也称呼为无明为父，贪爱为母啊。那有这样子烦恼的根本的特质啊，那所以最后一行导师说，虽然生死以这两个为因，当然解脱也就可以成为心解脱和慧解脱哈、哦。心解脱就是贪爱哈、哦，就是爱解脱的话就成为心解脱，那无明解脱的话就成为慧解脱啊、哦。那一般我们在看这部经文的时候啊哈、哦，像注脚三，我们看到的经文呢是。离欲、哦、比如说注脚三的刮胡二倒数第二行，于欲离欲心解脱，离无明故会解脱，有没有、哦、那一般我们都会认为这是两种阿罗汉嘛，对不对、哦、但是导师认为其实阿罗汉呢他不会说只有断贪欲或者是只有断无明，其实中真正圆满的阿罗汉呢，两者都要断的，两者都要断。好，那我在成佛之道有看到导师对于这段经文的一个说明哈、哦，可以补充我们这里的讲义啊，就是在补充讲义里面哈、哦，补充讲义的第二个标题84页哈、哦，补充84页。离贪欲心解脱，离无明会解脱，有没有看到？嗯，你看划线的地方就可以哈。无明是迷于无我的无明啊，还有懒着于境界的贪爱，就是根本烦恼呢。可以分成无明还有贪爱啊，一个是障于我们智慧，一个是障于行为。智慧呢就是知见，行为呢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日常的行为哈，从修学佛法来说，应该先通达无我，得到无我的气证， 然后呢再从日常行为当中不断的消融懒爱，但是呢到圆满的时候其实这两者都要除掉的啊。如经中说，离贪欲心解脱，离无明慧解脱，有没有看到啊？所以知和行哪一个要先做啊？知啊，就是无明啊，要先对治啊，否则的话呢，我们太多这种无明的这种烦恼之见啊，我们如果不去对治它，或许我们身口意所做的那时候都相遇无明的话，看起来是修行，但实际上跟烦恼相应，那就走很多冤枉路了啊。所以导师在这里提醒我们，这个知见的部分呢、啊，无明要先对治啊。用什么对治呢？用无我啊。嗯，好，我们补充讲义到这里讲完了，我们回到我们第六章的讲义85页。85页，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这一页，对不对？好，第二个标题就是我见还有事、哦、待会我们看内容呢，大家就会发现其实我见或者是事呢跟无明和爱、啊、都息息相关、哦、那我们上个礼拜稍微有介绍到，就是我见括弧一的地方哈，就是我们一般讲有五种见啊。那这个部分上个礼拜已经有讲过啊。那五种见跟三种结其实它是可以互通啊。那真正我们比较根本导师要这里介绍的就是我见，如划线的地方哈，就是什么叫我见呢？那是一种无明的这一种无知、哦、它是跟智慧相反的知、哦、所以所知的不正、啊、所以就叫我见、哦、所以无明它不是不知啦、哦、只是知道呢都是错误的、哦、好，我们来看无明的内容、哦、那杂含298经经文说，不知前记，不知后记，不知前后记啊，请看86页。不知内，不知外，不知内外，不知业，不知报，不知业报，不知佛法生，不知苦集灭道，不知因，不知因所生法，不知善不善等等。分别缘起皆系不知，是名无明。那刚刚补充讲义，我们不是有导师有提醒说，这样子详细的说明啊，十足论事的分别，有没有啊？刚刚补充讲义那里有哈、啊、因为导师说其实在阿含应该不会分析到那么详尽。那不管哈，我们先来了解，因为这一种不知道这一些内涵，确实也是很无知啊、哦。那所以有几个是很重要的，以未来我们在读佛法的时候，经常都会碰到的名词，我们先来解释一下。比如说无明的第一句哈、哦，不知前记，不知后记，不知前后记是什么呢？我们看，我们直接看注脚八啊，注脚第八，注脚八在86页底下哈，括弧二瑜伽师地论哈。那在瑜伽师地论解释缘起差别的时候呢，他说不知道缘起的差别者啊，总共略说为19种无知，比杂含这里还要多哎。但是有一些杂含有一些瑜伽师地论没有哈，大家一个去比对的话哈，就会可以了知。我们先看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哈，括弧一啊，中括号括弧一，前记什么叫不知前记呢？前记就是过去啊，过去前记前面呐 啊，就是我们今生的前面啊，叫过去。 那后继呢是什么？未来啊，你画那个重关键字就可以了哈。那前后继呢？过去跟未来咯啊。所以你看中卦号三底下那一行啊，我们众生都会谜语说：“哎，有情从何而来？当往何去？”有没有？不太的清楚啊，所以无知。前后继啊，那还有不知什么呢？不知内外，内外这个还好啦哈。那我来看一下第七，第七呀、啊，不知业，不知报这个地方啊，七。不知业的话呢，是不知道有种种的业啊，就是行为。那认为啊，这些行为动作呢，都有作者，未有作者，有看到吗？错认没有一个实在的受报者或者是造业者，这个就是无知。所以他不是说不知道，他不只是不知道说，哎，我现在是做的是善业、恶业啊、哦，他不了知，他也不了知说，哎，其实在作业的因缘法当中啊，也没有一个作者，也没有一个受者啊、哦，实在的有自信的啊、哦。那卦胡八啊，中卦号八，卦胡八一手啊、哦，就是报啦哈、哦，就是上面经文的报，不知业，不知报。那个报呢，果报，另外一种翻译就是一手，有找到吗？有哈，嗯，那一手果所设的诸行。就果报啊，那他所设的行为啊，也是不知道啊。比如说，你会得到这样子贫穷报，过去做过什么行为，这样子的一个因果关系不清楚啊，不知道我为什么我那么穷，只是在怨天尤人而已啊。那这样子的无知还不打紧，他还有呢，认为有一个有受者，有没有？实在的呢，有一个。啊，这个受果报实在的众生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也是无知啊。所以在这十九种无知里面呢，这个也算是重要的啊。再来佛法身，那我们来看一下身哈、啊，身中卦号十二，什么叫做对于身无知呢？身于身正行。就是对于身邪的正行啊，无知啊，就是当然在阿含的佛法身的身哦，它是指四双八倍的圣人呐 啊，四双八倍的圣人。那身众呢，圣人呐、啊，有正确的这一种行为啊，这个凡夫啊，无知，他不知道啊，看到出家人这样子做呢，他不晓得这个是。托钵呢是为什么、哦、那就在那里起不正思维、哦、起邪思维，起疑惑，起毁谤，这个呢都称为无知啦，有没有、哦、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些行为呢是其实这个都是出家人的一种戒律啦、哦、或者是戒定慧啊、哦、不懂的话呢，那在旁边这样子疑惑，这样子毁谤，其实就造很多过失，自己都不知道啊、哦。那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哈。在《触药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比丘，叫象力比丘。象力啊、哦，象就是大象的象，力就是力量的力。象力比丘。那在佛陀时代，这个象力比丘啊，轮到他说法啊，就是。照轮的啦哈，那轮到他说法，那当他要说法的时候，那个晚上呢，刚好很巧有一个国王啊想来听法，有一个国王，那这个国王因为匆匆的来嘛哈，想听法，所以呢，他就印度的习俗啊，大家都没去过也看过哈，就是很喜欢把头包起来啦，把头包起来啊。再来呢，这国王也有穿鞋子啊，哈，他走进来法堂的时候啊， 那这个相利比丘啊，看一看他，就在大众的面前说：“我们佛陀有规定啊，出家众说法不能够为穿鞋子的人说。就是比如说我，因为师父大家知道嘛，南传的以前佛陀是在印度是不穿鞋子的嘛。那假如你想听师父说法，你穿鞋子的话，我不可以跟你说法。就是一定要你脱掉鞋子，我才可以说法。这样。啊、哦、我们戒律上有这一条的哦。嗯，真的。是现在没有那么严格啊，不然你穿鞋子我不跟你说法。嗯。那这个相利比丘就这样说了齁、哦、就这样说。那这个国王就觉得很纳闷啊，就是我怕冷，我穿鞋子不可以嘛齁、哦。那他说好啦好啦，他内心想啦齁、哦、那脱鞋子脱鞋子。那这个相利比丘又说啊，佛陀有制定说师父说法不能够裹住那个头啊，不能裹头，不能包住那个头啊。所以如果按照我们戒律来说，也是比丘戒有这一条哦。所以假如师父说法没有戴帽子，你们不能戴帽子，知道吗？诶，真的啊，没有人讲哈。嗯，因为师父会就是没有做的东西，乃至我忍冷热啊，哈、哦，忍耐啊，难道你们听法都不能忍耐吗？哈、哦，那他有这样子的那个什么？那他跟那个国王讲过后啊，那国王内心就想说：“哦，这个师父怎么那么麻烦啊？他知道我秃头啊，他是不是要丢我的脸啊，在大众面前啊？”他又不敢讲嘛，因为很多人你知道吗，所以呢他内心里面就说好，我还是忍你、哦、我还是忍你。那但是呢，你假如说法说的不能够让我满意的话，我要让你等着瞧这样、哦、那他内心这样想、哦、那相利比丘就说，佛陀说师父在说法的时候呢，你听众的内心不能有嗔恚心。你假如有嗔恚心啊，师父可以不跟你说法。这样。那这个国王听了就哎呦，原来这个师父啊是有神通的哦。他内心想什么都被那个相利比丘讲出来了。他还没有说出来嘛。那所以他那时候就立刻知道说，哎呦，这个不是凡人。那所以呢他就赶快就是在大众众目睽睽之下呢，走到师父面前来求忏悔啊，说啊、希望师父啊、弟子求忏悔，希望你跟师父开示。那相利比丘呢才说好，现在开始说法这样啊、哦。所以在那个出要经里面呢、啊，他这一段典故呢是譬喻说，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啊，内心要很清净。听法的时候啊，你内心清净、哦、他说就好像水一样、哦、不只是表面清净，连在水里面、啊、的东西呢都清净、哦、因为你看有一些湖泊、哦、它表面清净，你跳下去啊，就底下都是烂泥巴，对不对、哦、所以 有些时候我们学佛的人啊，如果你只是照顾到表面，内心没有彻底的清澈、哦，很多法听了就忘了，有时候是这些小细节我们不留意哦。哦嗯，那这个是身的这个部分、哦、给大家分享。再来比较重要的有一个地方、哦、就是我们上面讲义86页上面第246第六行、哦、不知善不善那一行、哦、有第三句是习不习，有没有看到？我之前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以为说诶，阿含经有一些习、哦、它是极的意思啦，它不同的翻译就是苦极灭道，有时它会翻成苦习灭道，有没有？但是呢你我看了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好像也不可以这样解。我们看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哦、它是在第十八项、 中括号第十八哈，注脚八那里哈，你看哦，善不善有没有？无罪就称为善，有罪就称为不善。然后接下去哦，就是有利益，所以叫做应修习；无利益，所以我们不应修习。有没有看到？好，所以其实上面的杂含经文哦，习不习应该是说哪一些法我们应该修习，哪一些法不应该修习，都如实知，这个叫做明，这样了解吗？啊，那如果不知道的话呢，就是无明咯。OK 啊，那有几项比较不好懂，大家慢慢对哈，你就会发现了哈，这里不多讲。好，我们回到本文 B。那种种那么多无明啊，那佛法里面哪一些无明最根本？那导师在这里跟我们介绍划线的地方，最根本的无明呢，是对三法印的无明，不知啊，对三法印就是无常、无我、涅槃。很巧的哦，大家假如回去你有用电脑，你可以检索一下，在学佛三要哈、哦，导师说。佛法里面所谓听闻正法或者是多闻正法，这个多闻啊，要闻什么内容才叫做多闻呢？也一样的，闻三法印。如果我们闻的内容离开三法印，那个不叫多闻。所以你对三法印不了解，那就叫无知咯，就叫无明咯、哦、它是相对的啦、哦、这个标准大家回去看一下、哦。那第一个圈圈，不知无常，所以我们会升起常断见、啊、无常呢，另外一种白话的说明就是无有常性、啊、无有常性、啊、那无我呢，不知无我呢，就是无有我性。那不知道众生有情都是无有我性的话，那就会产生我见跟我所见啊。那不知道极灭的话，那就会产生有见和无见啊。那也许我们会问说，这个无常、无我跟涅槃呐、啊，我们应该要怎么去修习它，让自己成就这个文慧呢？啊，那在注脚九。86页哈，注脚九，我有补充给大家啊，就是无常、无我跟涅槃呢，导师用很白话的解释跟我们说明应该要怎么修习。因为我们假如能够对它的内容修习跟学习跟了知，我们就不会有这一方面的无知或者是无明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内容。注脚九，从无常的正见当中引发正思，相宜厌。大家把关键字圈起来哈，无常、正见、正思，还有厌啊。那第四行，从无我的正思中相宜离欲，有没有？无我。正思还有离欲。那倒数第二行，从涅槃极境的正思中向于灭，有没有？那涅槃极境圈起来，正思还有灭圈起来。所以你这三个名词你圈起来的话，你就可以发现我黑板上有画一个简单的图，有没有？那假如我们在培养知见的时候，对于这三法印啊，无常、无我、涅槃，能够清楚的了知它，那我们就会避开自己落入无明。再来呢，了知不只是只有了知，而且要化之于行为。所以我们透过我们的如理思维呀、啊，啊，或者是正思维呢，思维这三法印的内涵，那展现思维过后，我们要化之于行动，要去做了嘛。那化之于行动的话，就成为三个特质，就是厌、离欲、灭尽这三个特质，这样了解吗？嗯，那这三个特质，也许我会问说：“哎，师父啊，那厌是不是讨厌啊？哈、哦，还是等等呢？” 导师在注脚九字里，导师用白话的解释非常好，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九第一行后面，众生对于自我还有世界的恋着，那正思而向你厌，就是看到一切世界啊是无常是苦，所以对于名利权势恩怨放得下，因为知道都是无常的嘛，啊，争取这种，那能够跟着我们多久呢？这不是消极的，是从深信因果中得来，所以厌于世间，是他看到他的真实相，啊，不值得懒惰，不值得占有，却因为知道这样子一切都是虚妄，所以呢，反而勇于为善，勇于求真，不像一般颓废的人生，什么也懒得做，哦，所以一般讲无常讲的消极的话，就是啊，无常啦，生命无常啦，干嘛要啊做那么多善事呢？做了也是，他也是总有一天又会死的嘛，对不对？哦，不用每天救济啦，这样哈。哦，那这种无常呢，就变成是懒散的，啊，不是积极的。那这个不是佛法所讲的。那无我又怎么去培养呢？啊，无我是这样，无我的达到的效果是离欲嘛，哈，啊。所以呢，我们对于五欲或者是性欲呢，能不至于懒惰。倒是举了生。五欲是色声香味触嘛，导师举了生尘，啊，他说如听到美妙的歌声，听来不是不好听哦，因为不是耳朵聋嘛，啊，知道它是好听，可是秋风过耳不成动情，歌声终了也不再恋着。诶，你看这一种啊情况呢，就如手足在空中运动一样，毫无爱着，哦，所以我们还是会经过这一种色声香味触，只是不要为之所动，啊，那最后一个呢，涅槃极境呢，是心向于涅槃而行道，一切以此为目标，哦，假如这三个我们能够做得到呢，就表示我们内心从世间转向于解脱，也就是真正发出离心，能够做到这样。你看，因为我们不相对无明嘛，对不对？我们往明的方向走嘛，所以当然就是朝出离心的方向去了，好，我们请看下一页，87。西，我见为有情迷蒙自体的特征啊。那我见就是无明有情的特征啊。以人类来说，自我的认识含有非常的错谬，就是我们一般说。天下最了解自己的就是我啦，啊，那实际上导师这句话说，我们友情啊，其实是最不了解自己的啦，最不了解，所以我们很容易受自己的什么呢？情绪啊、感受啊、想法啊，颠倒了自己都不知道，有没有？啊，所以这个其实真正不了解自己的也还是自己啊。那应该要怎么了解呢？那导师下面有举例子哦，他说 A 挂乎 A， 其实我们友情的身心它是念念生灭，从少到老没有不断在变化，但是我们在这变化当中虽然有意识到它在变化，但是呢知觉上告诉我们啊，它只是表面的，内在的我啊其实是没有变化，就是在生灭法当中我们认为它是长恒的，那有这样子的错见的话，我们到生命的结束啊 还是会这样误以为然啊。那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见到生灭法啊，就是这样啊。再来刮胡 B， 我们有情的身心它是辗转相依啊，因为它是名色嘛，好、啊、和合，那却有意也无意的觉得自己是独存，跟自然还有社会无关啊。那再来刮胡吸，有情它是和和相续的假我普特伽罗嘛哈、啊，和和物假失色的普特伽罗，却直觉为实在的有一个我在活动哈。啊，那所以我们对于生灭不了解，会产生长恒的知见，对于相依相待的这一种不了解，所以我们会有独存的错见，对于和和相续的假我不了解，所以产生实在见。那这三者其实都是由我见而生起，由我见而分别，所以这三者啊，其实跟我们自性的定义啊很像，很像。所以我们看注脚十啊，注脚十，自性有三义。第一呢，就是自有，自体真实啊，是这样，违反了因果，违反了因缘和合的正见啊，认为它是自由的。第二，自性呢，还有独一的见的意义啊，不见相复的依存性，以为是个体对立的。第三，常住性，不见前后演变，以为是常的，否则就是断的。所以你看，我们从我见生起来的那一种错见，跟这个自性啊的定义，是不是很吻合？很吻合哈，嗯。所以我们凡夫的无明啊，或者无知，或者是我见，不外乎就是有自性执啦。啊，那当然你倒过来的话呢，就是三法印咯，那就是明哦，那就是无自性哦，龙树菩萨讲的无自性啊，嗯。那这三见说从分别所生，有看到吗？好，那这里让我想到说，诶，成佛之道有一个寄颂啊，哈，导师有提到说，惑业苦怎么来？惑业苦从妄分别而来。妄分别从哪里来呢？妄分别从戏论而来。所以我们会有这个惑业苦的轮回，是因为有妄分别。那妄分别是由戏论而来，戏论呢就是无明跟爱啦。这样啊，有了无明跟爱，所以我们会有妄分别啊。那当然也就有种种的这一种错见哦啊，嗯。大家假如熟悉成佛之道的话，这个一讲就知道了啊。好，我们来看接下去第二，佛法以有情为本啊，无明虽然偏于一切而起迷蒙，大乘学者其实呢，虽然话说广观一切空一切众生，那实际上到他真正呢要解脱生死的时候啊，就是要证无生法忍的时候呢，他还是要反观自身，离我所，才能够得到无生法忍啊。所以菩萨道呢，他也不是不关这个我还有我所的问题啊。那这个部分我们在以前讲课和讲过很多次，就是有一些新同学哈，稍微讲一下。就是我们一般讲菩萨道呢，应该是四清菩萨哈，他有一个譬喻哈，他说菩萨道呢好像一个金刚杵，金刚杵画得不漂亮，很像蝴蝶结哈。那他菩萨道的那个行持啊，好像一个金刚杵，前面这一段呢啊叫做什么呢？菩提道啊，这一段呢叫菩提道。后面那一段呢叫方便道，这里就是成佛啦，菩萨成佛哈、哦。那这个是凡夫菩萨，这里啊、哦，凡夫菩萨。那走到中间这个地方啊、哦，那他有一个关卡叫做得无生法忍， 无生法忍呢，就是凡圣之领啊，凡圣的分水岭。就无生法忍的话，他就开始叫做圣者菩萨了哈。那所以这个中间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他就是要刚开始骗学一切法啊，什么都学。但是真正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那他的关键呢，还是在观无我、无我所啊。那得无生法忍，那得了无生法忍过后呢，那他再从空触假。那行方便道利益众生，功德圆满成佛，这样啊。所以在菩萨道呢，其实它也是这样的历程。那这里给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啊。所以导师说，不是声闻道、解脱道，会谈这个无明或者是断我所，其实菩萨道也一样啊。导师怕我们以为说，哎，修菩萨道就不用了哈，我们来看一下注脚十二啊，注脚十二这个地方蛮好的。注脚十二哈，依修行的次第来说，先观所缘，所缘就是对象的一切哈，就是声、色、声、香、味、触、法等等诸法。人天等众生都无自性可得，不可取，不可着，就是观外在的啦啊。但是因沙迦耶见相应的能观者，就是内在的，未能遮遣，未能现证。所以啊，进一步菩萨呢，应该要反观发菩提心的人，修菩萨行的人都不可得。即心亦不可得，不见少法、哦、若色若心有自性，或者是呢可为发菩提心的人、哦、那这才沙迦耶见，就是生死根拔，尽一切细论而悟入无分别法性。这个无分别法性呢，就是证的无生法忍啊。那中观者广明一切我法皆空，但是呢他却离沙迦耶见的我所执为入法的不二门，就是断我所、啊、是见法，就是入法的无生法忍的不二门。无所化的众生相可得，无能发心的菩萨可得，这样的降伏其心，才能安住大菩提，从三界中出，到一切智海、啊、就是娑婆若中住、啊、那这个是菩萨道应该要清楚的啦、啊、这些内涵大家回去重复的看、啊、OK， 我们继续看88页上面本文。看完了我见呢，那我们现在要看第二个标题哈，就是是，是呢很多跟前面就一样的了啊。这个是最主要要讲的就是有取是，以是为生死的根本，就叫做有取是啊，就是只取有形身心为自体，就是我们认为我们的身心是我们所有的，取其实是爱的扩展。取呀、啊，是爱的扩展，就是我们先有爱，然后才会想得到嘛，才会想要取咯、啊、所以取是爱的扩展。是地为佛法的根本，那说明生死苦因啊，极地也说是爱啊，就烦恼的极呀、啊、是爱。那在阿含舍利弗有跟摩诃毗悉罗说，不是白牛系黑牛，不是黑牛系白牛。这两头牛啊会在一起呢走不开，是因为中间这一条轭，这条绳子。那释迦牟尼佛说，不是眼睛有问题，不是外面的色尘有问题，是我们就是内外中间这个欲贪啊把我们系住了， 所以呢，外在的境就会影响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也会为外境所动。所以中间的这个贪欲啊，应该是修行者要关注的了。这说明了什么呢？六触啊，就是六根对环境的细琢有与爱啊。那所以欲贪为爱的内容之一，是爱的内容之一啊。爱为细琢的根本啊，从现在到未来一切苦迫不自在的主因。我们看一下注脚十五，注脚十五啊，为什么说欲贪是爱的内容？注脚十五第二行，大圆方便经，佛陀跟阿难说，当知因爱有求，就是假如我们有爱呀、啊，我们一定会想求的更多啊，因求有利。因利有用，因用有欲，有看到吗？所以你把那个爱哦跟那个欲牵起来就知道了。其实呢，爱呢后面会生出来很多，那欲呢其实是爱的内容之一，就是这样看啦、啊。啊，嗯，那因欲有着，因着有计，因计有守，因守有负。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刀杖赠送作无数恶。啊，讲到根头根本是谁呀、啊？爱，对不对啊？嗯，所以这部经呢，《大圆方便经》是很有名的一部经，因为它讲爱呢，讲的最详细。嗯，好，我们回到上面卦虎二，五蕴又称为五蕴炽盛苦。那对凡夫来说，它不只是五蕴啊，苦的寄居，而且它是五取蕴。五取蕴，大家看一下注脚十七第一行就可以了哈、啊。五蕴从取而生，为取所取，又生取，生起了爱跟取啊，所以叫五取蕴啊。这个取呢，中间这个取就是取着啦，取着，取着这个五蕴为我所有啊。那所以这叫五取蕴，身心本非细琢，本不因为生死而成为苦迫，问题都在于爱，就是懒琢啦啊，就是我们的身心啊，本来其实它不会影响我们呢、啊，它生死就将生死啊，它不会成为苦迫，就是成为很多重苦。为什么我们人生友情会认为说这个友情色身会让我们产生那么多苦呢？是因为我们有爱了啊。我们再来看底下啊、哦，导师说爱的含义很深啊，如娇妻一样黏着不放，不容易摆脱啊啊。那主要的呢是对自己身心的懒惰。看最后一行哈、哦。爱不只是黏着，而且是热烈的、迫切的、紧张的，所以经中都称为可爱或者是欲爱，这都是爱的变相哈。我们后面会看到。好，请看八十九页，从懒爱自体就成为生存抑郁的根源哈。我们懒着自体。啊，就成为生存抑郁的根源，由此就成为友情，有情爱，有情事。那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前面一章谈到四种食，我们对于生存的抑郁是什么食？生存的抑郁啊，什么食？失食，对不对啊？又意识食啊，哈、啊，意识食。所以大家在上面注明一下啊，意识食。那本文呢第三行他说由此紧紧的把握追求，所以叫做取哈。最后一行，这样的有取是越只取名色字体而说生死本，就等于爱为戏服的说明哈。就是不管你称它为意识识，或者是有取是什么识， 有取士啊，是什么士？四种士里面最后一个嘛，士士嘛，哈，就是有取士。这个有取士啊，士士啊，不只是取我们身心为我们的生死根本啊，啊，为生死根本哈、啊，只取自体，它也是等于爱的系缚，因为我们的爱呢，表现在哪里？表现在这个自体当中啦，所以我们就有什么呢？有种种的自体爱、境界爱，待会我们下一节就会看到了啊。所以它只是不同的名称，但是紫色的都是同一个内容，就是我们只取这个根身为自己所有啊。嗯，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看第二节啊。